章，
那还记得？撒母耳记上有几章前文？31章是不是？啊，扫罗王死的时候就在31章。那么撒母耳记下就比较短，24章。那六王记上下比较短，只有二十四，这是24，这是21，好像是这样。那么历代志上下就很长，历代志上下就很长啊，历代志上31章，历代志下36章，所以历代志上下读的时候比较困难啊。但是有一些是重复啊，大卫的生平，他没有讲扫罗的生平，他讲大卫的生平。这个列王的时候只讲南国，只讲北国，这个是重点不同的。等一些下个礼拜开始，张老师张弟兄分享的时候呀，他就会把这个列王记跟历代志做一个比较。那我们就为什么这两本书啊，有一些是重复重叠，时间是重叠，但是很多是比较补充的不相符。所以你们一定要把圣经先看先做了就了解，因为很多应该是故事式的呀，好像大卫的身体很精彩嘛，大卫的身体他犯罪的事情也很精彩的啊。所以我们看见圣经系列也是今天放两章呀，一个是撒母耳记下的继续上一次的重点，上个礼拜的重点讲到第三点，是不是？重点是有三点，那么今天就从第四重点里面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所以这个重点我们要留意。那本书的重点就是最重要的，那么重点我们就记得就好了。你不可能把全书都记得很清楚，但是你重点要记得是很好的。那以后另外一章，这个是给你们作为参考，就是一面是撒母耳记上，一面是撒母耳记下，是里面的内容稍微大概的解释一下。那么你们因为很方便嘛，有两面，你如果两面好好做了以后，你大概会知道这个撒母耳记上讲些什么，撒母耳记下讲些什么，就有一个大概，那个是一个纲要，把一个纲要讲一下。好，那么讲大卫的生平请记得大卫圣经是称呼他非常美的一句话是什么？合神心意。那么合神心意，那么做孩子如果合父母的心意，做儿子也很高兴，合心意太太如果和丈夫的心意丈夫和太太的心意。那我们如果大卫是和神心意，他一定要先明白神的心意，是不是？他如果不明白是不可能和神的心意，所以他要先追求认识神，明白神的心意。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如果要明白神的心意做什么呢？亲近神，是不是？你亲近神，你都不跟动，不跟他讲话，不亲近他，你连你都不理他呀，怎么能够认识他呢？所以你要亲近他，亲近他很多方式，读圣经，所以我们鼓励你们读圣经，祷告，亲近他祷告，那么亲近，对，读经祷告，参加聚会，主的崇拜，也是一个亲近他的一个方式。所以多方面参加小组查经，也是一个亲近他的方式，多方面的亲近，我们就分了解神的心意。世上没有一个完全人，大卫犯的罪不小今天人家他可以讲，大卫犯的罪是不小的，除了淫乱，又把他的八十八的丈夫送到前线去，给敌人打死，那么他可以放心的把八十八娶过来。这个罪是很大的罪，但是世界上圣经所记载的完全人都是有污点的，不管亚伯拉罕不管摩西都有污点的，但是他们仍然是被神使用，最要紧 他们了解神的心意，也要合神的心意。而且这个是神的拣选的两方面，一个是神的拣选，他有主权，但是另一方面是我们人准备好，准备好的心。人有自由意志，但是我们的自由意志要符合神的拣选才能够配法，不然的话神要用我们，我们一直不要给他用，神不能够勉强人，真的神都不能勉强人。所以是神的拣选，但是要人配合神的旨意。我们就好像保罗一样，保罗本来是敌对神的，但是在大马色路上他顺服吗？大马色路上他顺服吗？他顺服以后就叫谁神，他的人生就不同了。所以从大马色路上之前之后，保罗改变了，就是他愿意接受给神使用。所以一个是神的拣选，一个是人的配合。所以这个两个在一起的时候，所有圣经伟大的人物都是这样。好，那么最要紧我讲好了，看一下那个上一次我讲到那个大卫的时候，因为是新约的使徒行传，保罗讲说古代的时候他加了一句，他合神心意，因为他遵行神的旨意，合神心意要遵行神的旨意。你要合，你要先遵行，好像儿女合神的父母亲一定要遵行父母亲所教导的，父母亲的盼望你不去行的话就没有用了。好，那么历代志下呀，我讲这个大卫最后的几句话是非常好的。历代志上29章，历代志上只有29章，没有31章，29章跟36章的。29章最后29章26到30节，这个是把大卫申请做一个总结，非常高量的话。26到30，我们重申来说一下好吗？耶西的儿子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做王共40年，在基德人做王7年，在耶路撒冷做王33年。他年纪老迈，日子难住，享受丰富珍肉，就死了。他儿子所罗门接替他做王，他的王所做的事都写在那天当晚的书上，和先烈亚拿单并先进亚拿单的书上。他的国事和他的主意，以及主阿伦以色列历代列国所经过的事，都写在这的书上。年纪老迈，日子满足。人在世上的时候一定有离开世界，日子满足，但是享受什么？丰富尊荣，享受丰富尊荣，他应该满足吗？一个人享受丰富，享受尊荣，应该是满足。那么但是在使徒行传13章再有一句话，也是描述他离开世界的事情。使徒行传13章，这个是保罗引用旧约的事情的时候所讲出来的。13章这个上一次我们已经度过的是22节呀，22节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但是在撒母耳记上没有写名字，没有写名字，在这里上有提到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行的耶西的儿子大卫。如果在那边只有讲到耶西的儿子，没有写大卫的名字，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也没有在撒母耳，只有在耶西。那好，那因为什么？ 他提到赫我基念，是这个是神的拣选，因为从这个人的后裔叫什么兴起多少，谁来，因为什么救主耶稣，所以要从这个人的后裔，从这个人大卫的后裔当中立地位耶稣。所以你要明白，在旧约圣经之前呀，撒母耳之前是谁做头的，是摩西了，摩西是立位之派，摩西，那我知道这样子，摩西的伟大是把建立以色列民族，那个时候还没有以色列民族，就是当他们出埃及以后，他们才成立一个民族，其实到了迦南地才成立一个国家，就是是约书亚跟摩西不过在埃及生养众多，从雅各生养众多，但是还没有一个民族。那么摩西带出来以后呀，应该从旷野他们就认识我们是以色列民族，是跟其他的外邦人是不同的。那么但是大卫成功的地方是把以色列国位建立的稳固的事情，他的这个中央中心建立敬拜中心是大卫。为什么他有意建殿的是大卫？那为什么要建殿呢？就是他自己住的非常长房，那个时候他住在王宫里面住的长房，那是神约柜的事情你们就知道了，约柜的故事心酸史啊，约柜有他的心酸史啊，他约柜是神的代表嘛，是不是？那么他被掳，为什么被掳呢？他们把他带到战场上，为什么带到战场上？因为他们打败仗，不如把约柜带去。他们以为有约柜就有神的同在，就会打胜仗。他们靠东西抢过依靠神，这个是错误嘛？是我们不能够依靠东西啊，就不能够也不能够迷信圣经呢，是他的话帮助我，就是这本书帮助我。我们不能够迷信东西，但是要依靠看不见的耶和华，那是最重要的。所以还是被掳了，被掳了以后就带回来的时候，因为在大衮庙发生事情的偶像倒下了，以后带回来以后，从俄别移动好几个地方，最后他说这个会就会始终没有安静的地方，始终没有安静的，所以他才想起了建殿。这个建殿，但是呀，你建在哪？再告诉他你不能够建殿，为什么？因为他参加战争太多了，杀了刀很多人，他的手流血太多，所以不能够献殿。但是大卫的有心献殿，以后你们可以在历代志来看，他预备所有丰富的这个材料，金银宝石木材呀，人工都预备好了，就交代给所罗门。所以这个建立国度、建造圣殿是大卫的成功。他如今他没有建成，是他的儿子建的，但是所有材料他已经预备好了，所以说了呢，因为说了我们是平安王，要在平安时代，那这是大卫把时间交给了。
留作业给大家，对不对？有没有回去做作业的？还记不记得我们的作业是什么？赶快我们一起来，能够背的就背，不能背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15:22，耶和华喜悦欢喜和平安喜，
岂如喜悦人心从他的话呢？因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供养的石油。
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告诉我们听命比献祭更好。虽然是在 代旧约是严守律法的时代，但是神借着撒母耳已经告诉我们，就是神要的不是外面的行为，不是祭物，他要的是心里面的诚实。所以献祭的根基是顺服。那我们稍微，我们上两节课讲完了撒母耳记上，所以我们来复习一下，大家记得撒母耳记上讲到哪几个主要的人物？扫罗，还有撒母耳，还有大卫，对，这三个人物。然后讲到这三个人物的交替，对不对？对，以利和撒母耳最后两个士师的交替，然后士师和第一个王的交替，然后最初两个王扫罗和大卫的交替。那我们看了这么多故事之后，我们觉得就是大家还记得多少？我们说过这三个是主要的人物，但是这一段故事真正让我们看到的谁才是主角？神自己才是主角，他才是掌管历史的那一位。那我们想想在撒母耳记上我们讲到那么多故事里面，有哪些我们可以看到是神在掌权的？大家记得那么多故事有哪些我们可以看到神掌权的地方？以利和他的儿子没有敬畏神的时候，神有没有在掌权？神掌权，然后神就兴起撒母耳，对不对？然后约柜，刚才梁牧师讲到约柜被掳的时候，神有没有在掌权？神也掌权，神允许约柜被掳，但是神自己保守他在归回。然后以色列人要立王的时候，神有没有在掌权？神给他们一个王，但是神兴起先知。王只是一个 political 的 reign， 但是先知是 spiritual 的 reign。 神借着先知来对百姓讲话，借着先知来给王讲话。所以立王的时候，神还是在掌权，神才是那个真正的王。那扫罗被逆的时候，神有没有在掌权？神也是掌权，对不对？神就把保罗废，把扫罗废弃，然后把大卫兴起。那大卫逃亡，扫罗追杀他的时候，神是不是还是在掌权？大卫是神拣选的和他心意的人，但是扫罗追杀逼迫他的时候，神允许这些发生。但是圣经我们上一次说过了，虽然有人天天寻索他的命，但是大卫的命却是保守在神的手里面。神允许这些逼迫，这些逃亡的发生，他也借着这个过程来制作大卫，但是大卫的生命是保守在神里面的。这都是让我们看到神的掌权。所以那是撒母耳记上让我们看到的，这所有的内容里面有一条，就是神在掌管这所有的历史。虽然人好像是在当家做主，但是神的旨意永远是在那里不改变。那还有一个我们在撒母耳记上看到，就是神的旨意是在那里，那人的回应是怎么样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对比，就是以利和撒母耳的对比。这两个人都是士师，然后也都是祭司，就是他们都被神放在这样一个重重使用的位置上，但是他们对神的回应是不一样的。所以以利最后是被废弃，然后撒母耳是成为一个士师来治理以色列的，这是一个对比，是他们作为祭司作为士师一个侍奉的对比。然后还有哪两个对比？扫罗大卫嘛，所以我们一直在讲的就是这两个王他们的对比。那我们看到扫罗他其实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一直要用他的方法来抓住这个王位。虽然他明明知道神已经拣选大卫了，神已经离开他，但是他一直是在要抓住这个王位。可是他用一切的方法，他没有做最重要的，就是他抓了很多，但是他抓错了。他没有抓最最重要的，就是和神的关系。当他的国位他的王位动摇的时候，他不是到神的面前去悔改去恢复和神的关系，他做的都是其他的事情。所以他，所以我们上一节课说扫罗并不真的认识神，因为他不知道这王位是从哪里来的，他不知道他最好的福分其实是从跟神的关系来的。所以他抓很多东西要抓住王位，可是他都抓错了。这是扫罗。然后大卫是正好相反，上一次我们就讲到大卫他也是和我们一样性情的人，所以他也是有犯错，他也是有血气，可是他最好的一点就是为什么他合神心意？因为他知道向神来回转，就是当他走错的时候，他怎么知道怎么再走回到这个正路上来，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所以这是大卫和扫罗的对比。 那我们今天讲到父母儿女，所以我刚才想到我们其实萨母尔记上还有一个对比，就是萨母尔的母亲和以利的对比，就是哈拿。哈拿说萨母尔是神赐给他的，所以我要把这个孩子归给耶和华，而且终身归给耶和华。但是以利不是，以利神说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所以他没有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他是被孩子把自己从神的面前带走了，所以这也是一个罪。那这些故事这些人物就是萨母尔记上我们所讲到的。然后今天我们要开始萨母尔记下，萨母尔记下一共是24章。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结构。萨母尔记上我们说过是讲到三个过渡，然后三个中心人物，然后从下开始都是在讲大卫，所以我们就看到大卫的篇幅是萨母尔记里面占的比重最多的。虽然他跟扫罗都是作王40年，对不对？但是扫罗的篇幅没有那么多，从15章他被神废弃之后，他就成为一个配角了，大卫就是中心。所以他，我们看到扫罗失败的地方，看到他败坏的地方，但是扫罗他的功绩，他的作王的成就，他个人的生活甚至一个字也没有讲，因为他没有活在神的面前。我们说过圣经是神选择留下来让我们看到的，所以他跟神没有关系，他的生活他的成就都没有记在里面。所以这是扫罗，然后大卫，上面接下来都是在讲大卫，大卫他的生活他的成就他的失败，这些都是跟神有关系的。所以一共24章，那我们来看它的结构。前10章1到10章是讲到大卫的兴盛，讲到他作王，从犹大的王到全以色列的王，然后讲到他作王之后对以色列的治理，这是大卫自己一个兴盛的过程，也是整个以色列开始进入黄金时代的过程。那这是1到10章，然后11到20章就是讲到大卫的失败。11章是一个转折，就是由盛转衰的一个开始。11章大卫犯罪，然后12到20章就讲到两次的叛乱，一个是讲到他家里他的儿子亚沙龙的叛乱，还有一个是讲到他国中的叛乱，就是便雅悯人示巴的叛乱。所以11到20章就是让我们看到大卫犯罪然后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两次的叛乱。那最后是21到24章是一些大卫其余的事，是一个附录。那我们要知道就是这些附录它并不是按照时间顺序来记录的，所以不一定都是发生在最后，有可能也是发生在之前。那附录讲到大卫一些其他的事，也最重要的最后一章24章讲到大卫所犯的另一件罪，就是他数点人数。所以呢很简单，前10章是大卫的兴盛，后面呢讲到大卫的两次犯罪，然后两次叛逆。好，那我们先来看大卫作王。1到4章是讲大卫做犹大的王。我们看第1章其实是萨母尔记上的一个尾声。萨母尔记上最后一章我们讲到这是扫罗的最后一战，就是基利波之战，然后扫罗和他的三个儿子都战死，然后尸体被钉在伯山城非利士人城墙上面。这是上一章萨母尔记上最后一章讲到的内容。所以呢第1章就是这个基利波战役的一个尾声，然后第2章就讲到大卫做犹大的王。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第1章讲到扫罗死了之后，大卫为扫罗做哀歌，大卫为他哀哭。然后第2章开始，大卫就求问耶和华，因为扫罗死了他不用再逃亡，所以他求问耶和华他可不可以回到犹大的一个城去，然后耶和华说你可以。然后大卫就问耶和华要上哪一个城，神就指示他要去希伯伦，所以大卫就到了希伯伦。然后第4节我们可以一起来读，犹大人来到希伯伦，在那里高大卫做犹大家的王。对，好，就到这里。对，这就是让我们看到大卫开始做犹大的王。那这是第2章讲的一件事，另外一件事就是扫罗的儿子，就是大卫做犹大的王，然后扫罗的儿子做以色列其余支派的王。 所以这又是两个王并存的时候，就是撒母耳记上十六到三十一章，我们说是两王并存，一个是神高立的王大卫，但是他没有掌权；另外一个是神废除的王扫罗，但是他还是在做王。然后当扫罗死了之后，现在又是两王并存，大卫做一个支派的王，然后呢，扫罗的儿子做其他十几个支派的王，这还是两王并存的时候。所以从第二章开始就是一个以色列内战的时候。那我们看第三章的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许久，大卫家日渐强盛，扫罗家日渐衰落。对，这就是一个两家征战，是一个内战的过程。但是呢，一个王越来越兴旺，一个王越来越衰落。那第三到第四章就讲到扫罗家是怎么衰落的，就是他们内部有叛乱。先是扫罗家的元帅亚尼尔，他要背叛那个他的王伊施波设，就是扫罗的儿子，他背叛他，结果呢亚尼尔自己被杀了，被元帅被杀。接下来呢，以色列的扫罗的儿子，这个以色列的王，他也被杀。所以扫罗家自己内部有叛乱，大元帅被杀了，然后王也被杀了。那以色列人一看就是这个情形不对，他们就回到大卫面前。我们看第五章的第一节，第五章一到三节，我们再一起来读。
以色列众支派来到
希伯伦见大卫，说：“我们也是你的骨肉，
从前到我受管辖的受膏，是你以色列人出入的势力。耶和华的神对你说：你必须要让以色列人做的一个人，你是以色列人的王吗？我来到希伯伦见大卫吧。”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立下誓约，他们就到大卫做以色列王。
对，所以我们看到这几段我们读的经文，就是大卫从犹大的王，然后两家征战，然后再到最后他做全以色列的王，这就是一个过程。那这是一到四章，那我们看到的大卫做王的过程其实很简单。然后在这一到四章里面有两个地方我们可以注意的，一个是大卫求问神。大卫每一次有重要事情的时候，他都是求问神。他结束逃亡的时候求问神，他是不是可以回去，然后回到哪一个地方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看到在一到四章里面讲到大卫他来对人的这些处理，就是第一个就是有扫罗战死之后，有人从战场上亚玛利人的儿子从战场上来给大卫报信，就是以为这样可以讨好大卫，因为扫罗是大卫的对头，扫罗追杀他那么多年，现在扫罗死了，所以这个人来报信说啊，扫罗是最后是被他杀死，然后把扫罗的冠冕拿过来给大卫。但是大卫怎么对这个人说？大卫说：“你伸手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怎么不畏惧呢？”所以大卫把这个报信的人，以为是报好信的人，把他杀死了，这是第一。然后呢，我们知道扫罗和他的儿子他们的尸体被钉在城墙上，是基列雅底人去把尸体取回来，然后给他埋葬，然后为他们进食悲哀的。所以大卫知道这件事之后，他就后代他就为基列雅底人祝福。所以这是大卫对人的一个处理。然后后面还讲到他是怎么对亚尼尔。亚尼尔是以色列的元帅，然后亚尼尔死的时候，大卫也是为他哀哭。大卫并没有就是亚尼尔是被大卫的元帅杀死，但是大卫并没有要杀他的意思，所以亚尼尔死的时候大卫是为他哀哭。然后伊施波设扫罗的儿子也是跟大卫征战，他死的时候大卫也是为他哀哭，然后把他们都埋葬在一起。所以一到四章我们看到大卫对神是常常求问，然后他对人他是有宽恕，他也是有是按照神的心意来对待人。这是一到四章我们看到的。然后从第五到第十章是讲到大卫做王以后他对以色列的治理他一些主要的成就。那五到十章讲到几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就是大卫打下了耶路撒冷，然后把它作为首都，所以这是第一件事，就是神的圣城耶路撒冷。 第二件事情，刚才梁牧师也说的，他要把约柜搬到耶路撒冷，神的约柜。第三件事情，他要为神建殿，但是神要为他建立家室，神给大卫应许与大卫立约，这就是第三件事，就是大卫之约，神的约。然后第四件事，就是神保守大卫，对大卫能够战胜四围一切的仇敌，讲到大卫制服列邦的仇敌，大卫出去四围征战的时候，神都使他得胜。所以这是第五到第十章大卫作王的时候几件主要的事情，神的圣城，神的约柜，神的约，然后神使大卫得胜。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神的圣城耶路撒冷。大卫作王之后，第五章我们就看到作王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去打耶路撒冷。就是我们知道耶路撒冷他原来的名字就是撒冷城，在约书亚还没有进迦南的时候就是叫撒冷城。我们在旧约的时候，亚伯拉罕得胜回来，把十分之一的礼物献给一个人，撒冷王。大家记得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就是麦基洗德，对，他就是撒冷王。然后为什么大卫一定要把耶路撒冷打下来？他是在希伯伦，是在犹大的当中的地方，希伯伦，他是在那里受膏做犹大王的，他是在那里受膏做全以色列王的。其实他顺其自然应该就留在那里，对不对？可是他为什么要跑到耶路撒冷去把那个地方打下来？因为那个是神所拣选的，就是在圣经里面有讲到耶路撒冷神拣选锡安为他的居所，就是大卫知道这个地方是要成为将来首都的地方，是成为以色列中心的地方。那我们看地理位置，我们看一下图，就是都放出来，就是希伯伦是在大概犹大的中心，然后呢，对，马哈念就是以色列，对，马哈念就是之前两王征战的时候，伊施波设他是在马哈念作王，然后耶路撒冷也就是耶布斯，他是在两个交界的地方，他是在中心。所以大卫离开希伯伦到耶路撒冷去把那个地方打下来。那耶路撒冷其实约书亚的时代打过，但是没有打下来。然后到士师记的时候，便雅悯人也去打过，但是也没有打下来，因为那个地方是很难打的，它是在一个山上，所以是三面都是山，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险要的地方，是不好打的。然后这里面的人是耶布斯人，就是他是迦南的强族，是很能打仗的。所以当大卫带着人要去攻打他们的时候，第五章第七节第六节就让我们看到，他们就说耶布斯人是怎么说，他说你若不赶出瞎子瘸子，必不能进这地方。因为他们心里想大卫绝对不能进去，就是意思是你连瞎子瘸子都可以守住这个地方，你绝对打不进来的。可是圣经接下去就说，然而大卫攻取锡安的保障就是大卫的城，就是没有说具体的过程，但是就告诉我们大卫把那个打下来了。因为什么？因为第十节说大卫日渐强盛，因为耶和华万军之神与他同在。这是大卫做王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首都建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成为他统治以色列的中心。然后有了神的圣城之后，第二件事，他要把约柜运过来，因为说过约柜是代表神的同在，是代表神的。所以他有了这个圣城之后，他要把神的约柜运过来。那我们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讲过约柜的被掳，约柜被掳然后归回之后是停在什么地方？非利士人用牛车把约柜送回来，然后那个约柜就一直走到博士麦的田里面，然后大家都围过来看约柜的时候，神就击杀这些围观的人，所以他们就怕了，最后就把约柜直放到基列耶林。那我们可以看那个图片，基列耶林，这个就是基列耶林，它是在一个山岗上面，然后亚比拿达的家就是在这个山岗上，把图片都放出来。对，所以约柜就是停在基列耶林这个山岗上，亚比拿达的家。然后从那个时候是以利做士师的时候，一直到大卫做全以色列王，这中间大概是 70年左右的时间。那约柜就一直在基列耶里，直到大卫做王，他要把约柜运回来。然后没有亚比纳达的家，所以第一次是要运过来，但是没有运成，就是他一共搬约柜搬了两次。第一次为什么没有搬成功？因为他搬的方法不对。就是他是怎么搬的？他是用牛车来搬，这是谁的方法？这是非利士人的方法。非利士人把约柜送回来的时候，就是放在牛车上面，对不对？但是神说约柜是怎么搬的？是要用人抬的，对。然后呢，是要什么人来抬的？
立位人，
一定要立位人，而且是歌侠的子孙，只有他们才可以抬。但是他们可以抬，不能够摸。谁才能够靠近约柜？谁才可以摸？一定要是亚伦的后裔，他才可以摸，他才可以碰到约柜。所以第一次方法不对，牛车就不对，然后抬的人也不对，最后乌撒他用手去扶约柜，就他其实是不能碰，所以他就被神击杀。那第一次就没有抬成功。圣经说大卫看到这个就惧怕耶和华，因为没有人能够在神面前站得住。他看到乌撒碰了一下约柜就被击杀了，他就惧怕耶和华，他就说约柜不能运到我这里来。然后约柜就运到了俄别以东的家，所以这是第一次。然后呢，过了3个月，大卫知道神祝福俄别以东，就是约柜在他那里，神祝福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然后大卫就说，他就很欢喜，他说那我要把约柜运过来，运到耶路撒冷。所以这是第二次运。那第二次运的时候方法对了，就是圣经说抬约柜的人走了6步，大卫就献祭。所以这次是用抬的，然后呢走了6步他就献祭，然后他在约柜前面欢喜跳舞。所以这是第二次运约柜，那约柜就运到了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看到耶路撒冷不只是一个他政治统治的中心，也成为一个信仰的中心。因为生命记说你们进了迦南地应许之地之后，不能够再像以前一样，不能够像那个地方的民一样随处自己来献祭，你们要到神指定的地方，在那里献祭，在那里敬拜。所以耶路撒冷就成为一个大家要去敬拜的地方，大家要去献祭的地方，大家要去求问神的地方。这是一个信仰的中心，是一个敬拜的中心。那这是大卫做的第二件事情，有了神的圣城，然后有了神的约柜。那接下来杨牧师刚才也讲到了，大卫说第七章一开始，大卫他自己住在香柏木的宫里面，他又想搬约柜，他想给神造一个圣殿，然后把约柜放到圣殿里面去。因为他住在好的居所里面，他过去是逃亡的，但是他现在做王，住在好的居所里面，所以他想我要让神也住好一点，神的约柜还在帐幕的里面，我要让他也住到殿里面来，所以他想要建圣殿。但是当他要建圣殿的时候，神对他说你不能建殿，因为你的手是由人血的，你是战士，所以不是由他来建殿。然后神说我不要你为我建殿，但是我要为你建立家室。这就是神与大卫立的约，从第七章的第8节一直到16节，这就是神与大卫立约的内容，这是大卫之约的内容，是神给大卫的应许。那我们可以从第9节一直读到16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卫之约的内容。第9节，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
我必使你成大，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我必为我民的罪孽承担刑罚，在对他们，使他们都是君子下王，时而爱怜悯，生我之子也向我们前表爱他们，并向我命之师对于我们这人类的时候一样。我必
使你安静，不为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受数满足与你一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我必坚定他的国度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
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好，这就是大卫之约的内容。那我们看到有一句话一直在重复的，就是神说我要坚定你的国，你的家你的国都要坚定直到永远。那大卫之约他讲到几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对以色列民说的，就是你们不再迁移，不再受扰害，这是对以色列民的应许。然后对大卫自己的，神说你要得大名，我要使你得大名，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然后第二个，我要为你建立家室，你的家和你的国都要坚定直到永远。然后第三个是讲到大卫的后裔的，就是这个后裔要接续大卫做王，而且他要做王到永远。第二个，这个后裔要为神来建造圣殿。第三个，这个后裔他要做神的儿子，神要做他的父。然后第四个，神说你们在犯罪的时候他会管教会责打，但是他的慈爱永不离开，他永远不离弃大卫的后裔。这是神讲到的大卫之约的这些内容。那我们大家是不是记得在圣经里面有几次讲到神与人的约？在圣经里面有几个神与人的约？
亚当的约，亚伯拉罕之约，大卫之约，挪亚
的约，挪亚之约，对对对对对，好，很好，都讲到
巴勒斯坦的约就是摩西之约。
对，所以亚当之约、诺亚之约，然后亚伯拉罕之约，摩西就是西乃山的约，然后就是大卫之约，最后一个就是耶稣基督的新约。那亚当之约的时候，就是神在伊甸园里给人的第一个命令，就是神对他说，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但是唯独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你吃了就必死。这是第一个约，但是亚当失败了，他没有守住这个约。就因为这第一个亚当的失败，我们所有后面从他生的人，我们就不再有靠自己行为可以得救的可能，因为都是生在这个悖逆的罪里面。从亚当犯罪开始，这个约的失败开始，罪就进到世界的里面。所以当诺亚的时候，神就看遍地都满了罪，他就用大洪水来把这个世界都毁灭，用洪水把全地的活物都毁灭，除了诺亚一家八口人，但是还有一堆一堆的动物，但是亚当的后裔只存留了诺亚一家八口人。然后神就跟诺亚立约，就是说我以后不再用洪水来毁灭全地了，这就是诺亚的彩虹之约。那在诺亚之约里面，我们看到几件事情，一个就是神的审判，看到神对罪的一个刑罚，大洪水。第二个看到神的拯救，就是他在毁灭全地的里面，他还留有一个余数，一个余民，就是剩余的余，他没有全部的毁灭，他在这个里面还剩了一家人。这是第二个。然后第三个，我们看到诺亚为什么得救，希伯来书讲到这些信心的伟人的时候也有诺亚，诺亚因为信神和神的话，所以呢那个时候他在造方舟的时候是大家都吃喝下去的时候，从他造方舟到最后洪水来，就是如果我们去看创世纪的话，当中大概隔了有100年的时间，他每天造方舟，但是人都照样吃喝下去，洪水好像还没有来，但是诺亚信神的话，他就造方舟，所以当洪水来的时候，他和他的全家就得救。所以这个方舟就是预表神的救赎，是神的拯救。然后他得着这个拯救是因为他信神的话，这是诺亚之约让我们看到的。然后从亚伯拉罕、摩西到大卫这三个约，我们就看到这都是以色列的祖先，对不对？这三个都是跟以色列人有关系的。那在这三个约里面，就让我们看到神的拣选。神在万民当中先拣选亚伯拉罕和他的家，然后所以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是跟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立约。那到了摩西之约的时候，在西乃山上神颁布律法，这个是给谁的后裔？是给以雅各的后裔，是以色列人。所以亚伯拉罕的后裔不是只有雅各，对不对？所以他们圣经里常常会说， 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为什么要那么啰嗦要讲三个人？因为这是一套神拣选，亚伯拉罕有以撒，还有谁？还有以实玛利。以撒有雅各，还有谁？
以
扫。但是那两个都不是从应许来的，都是从血气生的，不在神的拣选里面。所以我们看到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是他的后裔，那个时候以色列的十二个先祖还没有出来，但是到了摩西之约西乃山的时候是跟雅各的后裔来立约，只有雅各的后裔才跟这个约有份，才跟神的律法有份。然后到了大卫之约的时候，这是谁的后裔？是犹大支派大卫的后裔，是从大卫的家里出来的，只有从大卫的家才有君王，才有国度，将来的弥赛亚是从他那里出来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三个约里面，这是神的一个拣选，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这三个约都讲到关于土地，神给亚伯拉罕应许的时候说我要赐给你一块地，就是应许之地，就是你现在眼前所见的我都要赐给你。但是亚伯拉罕的一生他并没有看到这个应许之地，那到摩西的时候是说你们要去得这个地，那这是摩西之约，他们要去真正要征服这个应许之地。那到了大卫的时候，他是真正得着这个土地，是在那里居住，是治理这个地。所以这是一个关于应许之地的。我们后面讲到大卫他战胜四位一切仇敌，是到大卫的时候神给以色列人应许之地的版图才真正完全实现的。那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在这个约里面都讲到一个后裔，国度君王都是从这个后裔出来的。这个后裔神对亚伯拉罕说的时候说，你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要像天上的星，然后人都要因为你的后裔来得福，然后国度要从你而出，君王要从你而立。所以国度君王都从这个后裔出来，我们得福都是要靠这个后裔。那就是对亚伯拉罕说的。然后到了大卫的时候，好像对这个亚伯拉罕的约有一个回应，对不对？因为国度有了，以色列成为一个国度了，然后呢大卫也是王，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可是我们知道大卫的国度并没有存到永远，主前586年的时候南国犹大灭亡，那大卫的王朝就结束了，大卫国度的统治就终结，所以他在地上的国位并没有存到永远。那我们就知道这个后裔不是指着大卫来说的，也不是指着所罗门来说的，因为没有一个地上的王他的王权是可以存到永远的，没有一个地上的王地上的后裔能够真的叫人来因着他得福的。因为我们说过从亚当失败之后，所有的后裔，所有亚当生的，我们都是生在罪里，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可以真正叫别人来得福的，就是都是败坏的，都是有罪，都是不完全的。所以呢这个国度君王后裔就让我们看到都是指向基督，不是属世的国度，不是属世的君王，不是属世的后裔，都是指向弥赛亚，是指向耶稣基督的，是指向神自己的国度。所以耶稣他来的时候，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是大卫的子孙，然后他来的时候他的国度是存到永远，他今天是在天上做王，对不对？然后他来的时候我们都是因着他的救恩来得福。所以我们今天称为谁的后裔？我们也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我们都是因信来成为他的子孙，所以我们也可以称为真以色列人。所以神说你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要像天上的星，这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成就的。那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这个新约才是真正对这些所有前约的一个成就。那对摩西之约也是一样，这个最后的亚当他把我们从第一个亚当他犯罪然后罪的捆绑罪的咒诅罪带来的死，是到这个最后的亚当耶稣基督他的新约来的时候把我们拯救出来释放出来。所以这也是对摩西之约就是西乃山这个律法之约的一个成就，因为我们靠自己都守不住律法。这也是为什么耶稣来的时候他说我不是废掉律法乃是成全，因为他来的时候才让我们有了犯罪的可能，我们才有了遵守神命令的可能，这是对摩西之约的一个成就。所以我们看到这所有的约 都是一个连贯的，都让我们看到神他在永恒计划里面，在我们的历史当中，他一个一个的成就出来。所以当大卫对神，我们回到大卫之约，当大卫对神说我要为你建殿的时候，神说不用为你，不用你为我建殿，我要为你建立家室。因为基督要从大卫的家室出来，基督要成为大卫的后裔，从他的家中出来，所以神要为大卫建立家室。那大卫之约里面讲到他的后裔要为神来建殿，我们知道所罗门是建殿的，但是呢他建的殿已经不在了，耶稣来建的殿是什么殿？就是建我们里面的殿，他是建造灵宫。所以神的约柜不是要放在人手所造的殿里面，不是放在所罗门建的殿里面，是放在我们的里面。就像新约说，我们现在这个律法不是刻在石板上，是刻在心板上，是借着神的灵修成的。这也是对大卫之约的一个成就。然后大卫之约讲到应许之地，在大卫的时候是真正得着应许之地的版图，但是耶稣来要带领我们进入真正的应许之地，是永远的安息的地方。在那个地方我们不再迁移，我们不再受仇敌的扰乱，这是真正安息的地方，是真正的应许之地。所以那我们看到所有的旧约包括大卫之约都是指向新约，然后都让我们看到所有的约有一个共同的心意，就是神说我要做你们的神，然后你们要做我的民，我要做你的父，然后你要做我的子。这是神在所有的约里面向人的一个心意。好，
有什么问题请一下，
对，
有什么问题？他讲又讲的最清楚的真的这个这几个又要讲的最清楚的就是名字啊。如果你们了解这个，也就了解旧约新约了。这个从亚当，从第一个亚当到第二个亚当，所以都是指做耶稣基督。不要忘记，大卫之约成就在耶稣基督，亚伯拉罕之约也是要永远只能够在耶稣基督的国度里面。那你看了所有的约，只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成全，所以指向耶稣基督，这个是最重要的。如果不指向耶稣基督，你就不了解有了。
对，因为我想大卫之约应该是
有问题，问一下了，
有问题
他可以停一下。
好，没关系，我们后面还会有时间给他。对，我想我们花比较多的时间来讲大卫之约，因为它应该是撒母耳记下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因为它不只是一个历史事件，不只是一个属灵的教训，它是让我们看到神他整个的救赎计划。他在永恒当中，我们人的历史当中，一个每个约都是一个点，让我们看到神的手在哪里，在我们历史当中推进他自己的计划，一点一点的启示出来。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我们第一卷书到圣经的最后一卷书都是在神的约里面，都是在他的计划里面，而且这个约跟我们都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会花多一点时间来讲这个约。那这是一到十章，像讲到大卫的作王，大卫的兴盛，讲到以色列国的建立。然后从十一章开始，我们说了大卫就由盛转衰，大卫开始犯罪。那十一章讲到大卫可以说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一个污点，所以他我们过去几千年他犯的这个罪还在被我们不断的提起，所有的人都在知道大卫犯过这个罪，就是他和法示巴行淫，行淫之后法示巴怀孕，所以大卫就想把他的丈夫从前线找回来，让他们两个去同房，这样就可以遮盖自己的罪。可是法示巴的丈夫乌利亚非常的忠心，他不跟妻子同房，他说仗还没有打完，我不可以自己去享受。所以呢，大卫最后没有办法，就把乌利亚派到战场上借刀杀人，让乌利亚战死。这就是大卫的一个犯罪的一个事情，我想大家都很熟悉了。那我们从大卫的罪里面，我们可以有看到哪些对我们今天还是有提醒的教训？第一个就是，我想就是警醒。我们说过大卫一到十章是他非常兴盛的一个时候，可以说是大卫自己的巅峰时期，是他作王的一个顶峰。 然后也是整个以色列进入黄金时代的开始。所以对大卫来说，这是最好的时候，他制服所有的仇敌，所有的列邦。然后呢，大卫在以色列人，在犹大人，他都得着民的拥护。然后大卫跟神有这样一个永远的约，神说我要坚固你的国直到永远。所以这是大卫最好的一个时候，但是他就是在这最好的时候他开始犯罪。我们上一节课也讲到，成功也可能是失败之母，就是当人在平顺的时候，这个警醒就变得不容易了。那十一章的第一节就很有意思，我们看第一节是说，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雅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然后第二节，有一天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所以大卫这样的好日子过了一年，然后呢，到列王都出去打仗的时候，大卫没有出去，大卫让他的元帅出去，他自己在干什么呢？睡到黄昏，然后起来散散步。所以这是大卫的日子，很悠闲，很舒服。那我们说过，圣经它其实都是神让我们看到的，我们所以才会在圣经里看到。我们说过圣经最后讲到扫罗的时候，没有多花一个笔墨，多花一个字来讲扫罗，可是在这里好像在写小说一样，睡到太阳平息，然后起来散散步。那这就是在告诉我们大卫当时候的光景，就是每天起来散散步，睡到太阳快要落山了，这是大卫当时的一个光景。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这个？就是说他在这个里面，在这个好日子的里面过了一年，他懈怠了，这是圣经要让我们看到的。那所以我们知道，不只是只有困境，只有逼迫才会把人打倒，其实平顺的环境一样也是个试探，一样也是挑战我们的。不管是顺境是逆境，其实都是对我们里面生命的一个试验，是我们里面生命的一个表现。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大卫他在被逼迫逃亡的时候，他是紧紧抓住神的，对不对？然后他在打天下要建立巩固这个王国的时候，他也是很勤政的。可是当这一切都安静下来都好的时候，他开始懈怠了。所以有时候从弟兄姐妹有从国内回来，常常会说国内很火热，国内的弟兄姐妹都很好，他们有很多逼迫，但是他们非常的信靠神。那我有时候就会想，不是为我们北美的基督徒辩护，但是有时候确实会想，如果把他们放到我们的环境中，不知道会怎么样。如果没有逼迫了，想什么时候聚会就聚会，有很多的假面，想听谁就听谁，就是如果放到我们的环境中没有什么缺乏的，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样。就是我想对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做基督徒的来说，其实不是没有逼迫，只是不同的方式来逼迫。对我们的逼迫就是这个世俗化的生活，这个物质化的生活，就像旧约里面罗德一样，当他跟亚伯拉罕要分地的时候，罗德就看到约旦河的平原，就是那一片都是很美的地，都是非常滋润的地，然后圣经说就像耶和华的园子一样，所以罗德就要那一块地，然后他就在这个很美好的地里面一点一点的挪他的帐篷，最后挪到哪里去？索多玛。这就是在这些美好的里面，他不知不觉一点一点挪移他帐篷的时候，就挪到索多玛去了。那我觉得今天对我们来说，我们所处的环境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不知不觉的逼迫。如果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没有一个警醒，我们看不到这个其实是一个挣扎的时候，我们就会像大卫一样，我们就松懈了。松懈的时候，当试探来，当这些诱惑来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抵挡的能力。所以这是第一个要提醒的，就是警醒，是我们怎么来面对环境，尤其是在好的环境里面，我们怎么来做一个警醒的基督徒，不要渐渐的挪移我们的帐篷。那这是第一个提醒，就是怎么来面对环境的。第二个就是 竭力抵挡。当他试探来的时候，是要竭力抵挡，不要留下一点的余地给这个试探。我们看到第二章第二节，十一章第二节讲到大卫睡到黄昏，然后起来散步的时候，他就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然后大卫就差人打听那个妇人是谁。然后第四节说，大卫就差人去把妇人接来，然后呢，大卫就与他同房。所以从看见到派人去打听，然后呢，打听之后把这个人接过来，接过来之后就跟他同房。那大卫的看见其实不是他故意的，他不是知道有人在洗澡他故意去散步，他出去散步的时候没有想到会看到把十八洗澡，但是从看见之后的每一个反应他都是有选择的，但是他每一次都没有选择赶快把眼睛闭起来，赶快转身，赶快到神的面前，把这个因为看见带来的情欲把它对付掉，而是他就顺着这个肉体的情欲一直下去，就打听，然后接过来，然后同房，然后才有后面的那么多事。所以如果大卫他看到之后，看到不是他能够决定，但是如果他看到了第一眼他就赶快离开，赶快来对付这个情欲，那可能就是一个不同的故事，对不对？所以这告诉我们一个，就是当试探来的时候要竭力抵挡，如果小的时候没有抵挡它，它就会越来越大，就越来越不能够抵挡。所以雅各书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他就说我们被试探是被我们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然后这个私欲会怀胎，私欲怀胎就会生出罪，然后罪长成就会生出死。所以这个私欲是会长大的，它就像怀孕一样，一开始只是一个小小的胚胎，但是如果你不去对付它，它就越长越大，最后就要生出罪。就是我们里面的欲望长到一个程度，它就会变成一个罪行，并会行出来，然后行出来就会有结果。所以我们常说要把它消灭在门牙中，扼杀在摇篮，就是对罪就是这样，不要给它有一点点的机会，因为它是会发酵，它你不对付它的时候它就会长大。这也是为什么马丁路德说，我们没有办法阻止一只鸟从我头上飞过，但是我可以阻止的是不要让它在我的头上搭窝。对，鸟飞过我没有办法，但是它丢下第一根稻草的时候要把它挥掉，要把鸟赶走。那大卫看见了这是鸟飞过，但是呢他派人去打听，这第一根稻草就落下来了，对不对？所以才有后面的整个鸟窝就是这样搭出来的。所以当第一根稻草落下来的时候，就要把鸟赶走，把稻草拿走，不要让它能够在我们里面有长大的机会，不要让这个窝能够搭起来。那这是让我们看到的第二个教训。那旧约里有没有一个好的例子？就是约瑟嘛，当女主人要抓住他要跟他行淫的时候，他衣服都不要了，先跑了再说，因为知道绝对不能留下来，留下来就不知道会怎么样，所以要竭力的逃避，不要给这个罪，不要给这个试探，不要给我们的情欲有任何一点点的机会。我们不对付他的时候他就会长大，然后就会变得越来越难对付，然后也不要太相信自己，要像约瑟一样赶快逃跑，不要留下来。那这是第二个，就是第一个要警醒，是告诉我们怎么来面对环境，第二个要竭力的抵挡，是要怎么来面对试探。那我们有时候就是不警醒了，我就是没有抵挡住试探，我就是失败了，怎么办？那这就是第三个，怎么来面对我们犯下的罪，就是悔改。这也是大卫给我们的一个正面的一个教训，使他虽然犯罪，而且是犯了很大的罪，但是他知道悔改。所以当先知拿单去责备他的时候，大卫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得罪神了。我们可以看看大卫和扫罗的区别。当先知去责备扫罗的时候，他是把献祭作为借口，他说我不是留下这些，我留下这些是为了献给神，是来献祭用的。然后最后先知说你厌弃耶和华，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的时候，他知道事情不妙了，然后他就说我犯罪了。但是接下来他说虽然如此， 求你还是跟我回去，在以色列人和长老面前抬举我。这是扫罗的反应，他说我犯罪了，可是接下来他说虽然如此，还是要求你在以色列人和长老的面前抬举我，你跟我回去敬拜神。所以他其实没有真的看到犯罪带来跟神的关系的破坏，他关心的只是犯罪之后神说要厌弃你做王，要废弃你做王，他关心的只是他的王位，他关心的只是在人前他有没有被抬举，从人来的这个人的眼光，人的高举，这是扫罗关心，他并不真的在意他得罪神了。但是大卫不一样，当先知去责备大卫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就是我得罪神了，他知道他做的每一件事情不只是伤害人，就是每一件错的事情其实都是对神的一个悖逆，都是违背神。所以诗篇五十一篇就是大卫犯罪以后先知拿单去责备他，五十一篇十六到十七节大卫就说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可以看看大卫在诗篇里是怎么说的，大卫说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所以扫罗犯罪的时候他把献祭作为一个借口，但是大卫犯罪的时候他知道神其实不喜爱，神不喜爱祭物，神喜爱的是我们的回转，我们的悔改，忧伤痛悔的心是神所要的。所以这是大卫跟扫罗的区别，这也是他在最终可以转回，可以从一个得罪神重新回到神的面前，这是他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知道回转。那我想这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经验，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可以永远做对的，没有一个人是可以永远不犯罪的，总是会有软弱的时候，有选错的时候，可是我们要知道回转，只要我们知道回头，就是可以重新回到神的正路上，从得罪神重新回到正路，回到门徒的路。所以这是第三个教训，就是如何来面对罪，就是我们要知道悔改。那最后十二到二十章是讲到大卫犯罪带来的一些后果，一个就是亚沙龙他的儿子叛逆，第二个就是在他的国中便雅悯人示巴的反叛。那我们没有时间来讲这个叛逆的过程，最后就是二十一到二十四章是一个附录，那附录的里面讲到大卫犯的第二个罪，就是他要数点百姓。那为什么数点百姓是个罪？摩西也数点过百姓，约书亚也数点过百姓，可是大卫这一次数点百姓是因为他的骄傲，所以大卫数点以后他自己心里也自责，知道得罪神了。大卫数点百姓就好像土豪说我要把我所有的存折拿出来摆在地上数数我有多少钱，我所有的房产证都拿出来我有多少的不动产。大卫数点百姓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要看看自己有多厉害，在他全胜的时候他有那么多的民，有那么多的百姓军队，四围的仇敌都桎梏，所以他要数点百姓。那神对大卫的审判就是给他三个选择，那最后大卫选了三天的瘟疫，因为他说落在神的手里比落在人的手里好，神是有怜悯的。所以果然神是有怜悯，神击杀了七万人，但是当要来灭耶路撒冷的时候神就后悔，就不降这个灾，所以这个就不击杀耶路撒冷的城。那这是神的怜悯。然后当天使在这个这里讲到亚劳拿的禾场，就是天使在这里要击杀耶路撒冷的时候，神使天使止住不来击杀，然后是神怜悯的地方。那这个禾场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亚伯拉罕献以撒就是在这个地方，是让我们看到人的一个信心。然后神在这里止住在耶路撒冷的惩罚，没有击杀全城的人，这是神的怜悯。然后到了历代志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所罗门就是在这个地方建圣殿的，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二十四章讲到大卫的另一次犯罪，但是也讲到建圣殿的地方，是在献以撒的地方，是在神止住惩罚的地方， 神的圣殿就是建在这里。那最后我们很快来总结一下撒母耳记全书的总结。我们从内容来看，是让我们看到以色列怎么从一个民族到一个国度。撒母耳记上是讲到一个转换的过程，就是从士师时代转到君王的时代，从祭司转到先知的兴起。然后撒母耳记下是一个建立的过程，一个是转换，一个是建立，看到以色列国怎么巩固下来，怎么开始走向兴旺的。这是从内容来看撒母耳记。然后从属灵的教训来看，我们其实一直在讲到顺服然后悔改，顺服悔改。撒母耳是一个顺服的人，大卫是一个懂得悔改的人，扫罗呢既不顺服也不悔改。然后从神的启示来看，我们说到生命记的主题是在每一卷历史书里面不断循环不断重复的，但是这个生命记的主题不只是让我们看到我们一个行为的准则，我要听话，我要守命令，我要得福。其实生命记的主题当它不断的在历史当中循环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这是人的一个困境，因为我们就是守不住。就是一开始看历史书的时候会觉得以色列人为什么这么笨，神已经明明的说了，你们为什么就是不能够听。但是我们时间长了就会知道，这是人的一个本性，就是守不住，不是他们愿意受罚，而是他们都是亚当的后裔，他们就是守不住。所以生命记的主题是不是神故意为难我们，让我们做我们做不到的，他的意思是把我们引向神的救恩。当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行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是需要恩典的。所以就像罗马书说，神把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连续众人，这是神的心意。当我们看到自己不行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需要仰望恩典。那最后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潘教授在讲五经的时候有讲到无条件的所有权和有条件的居住权。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我们进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神把应许之地赐给他们，这是无条件的，不是他们比迦南人更好，不是他们做了什么神把这个赏给他们，这是神白白赐给他们的。但是拥有是有条件的，有条件的所有权，他们从进应许之地开始就是征战的开始，是每一寸土地都是打仗得来，赶走多少的仇敌，他们就得着多少的应许之地。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我们得来是白白的，但是我们真正的享受到应许之地，享受到神要给我们的是要去征战的。所以我想我没有时间再展开了。对我们的提醒就是什么才是真正的靠神得胜。每一次他们去征战的时候，圣经都说神把仇敌放在他们的手里，神使他们得胜，神为他们征战。但是他们有没有去打仗？他们有。他们有没有上前线？他们有。当摩西在山上举杖的时候，约书亚有没有在下面面对敌人？有。所以这让我们知道我们到底什么叫做靠神得胜。那没有时间讲，就作为一个作业留给大家，我们大家回去再想。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时间交给大家。
Okay, 好，那么这六堂曾经跟我每一堂都是在享受，真的虽然是一个钟头多，也但是我们在享受，享受非常好，这个是我准备的。